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出路的陪你睇波，开始今日嘅今夜倾情节目。我系邱文，你好吗？欢迎你嘅光临。嗱，四年一次嘅世界杯咧，可以讲系吸引咗世界各地嘅球迷去巴西嗰度睇比赛嘅。虽然中国队咧冇份参赛，但好多中国人吓，一啲都冇妨碍佢哋中意睇世界波嘅热情吓。好多人咧半夜三更咁去追睇电视啦，微博、微信啊都系有关世界波嘅信息。咁嚟自北京嘅一对父女系真系恨鸟吓，亲自咧去到巴西嗰度观战嘅。咁啊，除咗睇球之外啦，仲可以系领略下巴西嘅风光啦，一举两得。咁两父女总共连埋球票吓，你估使咗几多钱啊？嗱，使咗10万人民币，哇，真系有钱吓！ 咁除咗呢个巴西嘅世界杯足球赛之外咧，咁啊，琴日就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父亲节啦。咁你好熟悉父亲节咧，又未必嘅，因为呢个节咧，其实喺中国大陆嚟讲系依近几年先至兴起嘅。咁我琴日我打电话系俾一个老人家同佢讲父亲节快乐，我问佢啲仔女冇翻嚟同你食饭啊？咁佢话冇噃，哎呀都冇乜所谓啦，我哋都唔兴嘅咁。咁有一个网友咧，直接喺网上就问我啦：美国都有个父亲节嘅咩？咁完全唔知道父亲节嘅起源咧，系由美国人首先发起嘅。咁父亲节嘅起源究竟系点样样嘅咧？稍后嘅优质文品咧，我会同大家讲下嘅。咁今日嘅今夜倾情咧，亦都有一位嘉宾。咁啊，今日呢位嘉宾咧就配合我哋琴日父亲节嘅话题啦，系一位父亲嚟嘅，而且系一位非常之成功嘅父亲。佢系培养咗一个音乐人，耶鲁大学嘅全额奖学金获得者李思林嘅爸爸，佢就系李广平啦。咁李广平咧就会从一个父亲嘅角度倾下佢对个女嘅培养系做咗啲乜嘢啦。咁作为父母咧，我觉得系听下好有收益嘅，可以借鉴下佢嘅经验嘅。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今日节目嘅特别安排，李广平老师嘅采访咧会安排喺最后嗰半个钟头嘅。今日节目相当精彩，敬请期待，唔好错过啊！呢个时候我哋带嚟有一首非常之旧嘅歌，嚟自苏芮嘅《酒干倘卖无》，一首描写父亲对女儿嘅爱，我哋一齐嚟感受下呢种至真至性至爱嘅父女之情。
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 今夜倾情，精彩纷呈。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湾区新城电台。
佢从东方神州一直飞行，脚步留喺西方美洲新大陆。佢再从新大陆西岸一路行动，驻足东岸大都会。孤岛独有嘅凉茶，滋润过佢美妙嘅声线。充满大都会文化嘅可乐，继续激发佢不变嘅广播热情。邱文同你一起游走东西。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邱文，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优质文品，
品出生活新滋味。咁啊，琴日咧就系父亲节，咁啊，相信大家都觉得几愉快。唔知啲父亲们咧收到你啲仔仔女女嘅乜嘢礼物咧？咁优质文品同大家讲下呢个父亲节嘅来历。咁啊，父亲节嘅来历咧，咁啲人就可能觉得，点解嘅父亲节喺六月份嘅，迟咗母亲节一个月嘅？咁其实父亲同母亲一样都咁重要啊，点解我哋迟啲咧？咁啊，唔好意思讲声俾你听吓。咁事实上真系咧，先有母亲节，然之后再有父亲节嘅。咁希望大家心里边平衡。咁啊，毕竟咧，母亲都系怀胎啊，细路仔十个月生出嚟好辛苦嘅，咁自己做阿妈都知道。咁啊，请啲男士咧可以平衡下嘅心态。好，咁啊，言归正。我同大家讲下呢个世界上嘅第一个父亲节。喺1910年嘅时候咧，父亲节就喺美国诞生嘅。咁啊，当时咧住喺华盛顿州嘅一个叫做布鲁斯多德夫人，咁佢就倡导，佢话：我都要个。提议有个父亲节啦，咁因为点解咧？多德夫人嘅妈咧，生咗六个细路仔，到生第六个时候咧，因为难产而死咗嘅。咁啊，多德夫人嘅父亲阿斯马特先生咧，就曾经参加过南北战争。咁喺佢太太死咗之后咧，就独自一个人喺华盛顿州东部一个乡下农场，承担起抚养教育六个细路仔嘅重任。咁啊，多德夫人咧喺屋企排行。第二个吓老二嚟嘅，咁亦系家里边唯一一个女仔啦。咁啊，女仔嘅细心特质，让佢更加能够体会到父亲嘅辛劳。咁啊，斯马特先生咧就系白天啊好辛苦咁做嘢啦，晚上咧一个大男人，翻屋企仲要照顾家头细母，辛苦咗几十年。最后呢，儿女就终于长大成人。当啲仔女盼望住能够让斯马特先生好好咁安享晚年嘅时候呢，咁但係斯马特先生就因为多年嘅过度劳累，喺1909年嘅时候辞世嘅。1909年辞世嗰一年呢，咁多德夫人就参加完教会嘅母亲节感恩礼拜之后，佢特别想念父亲。佢心里边明白，佢嘅父亲喺养育儿女过程当中所付出嘅爱同埋艰辛，并唔亚于任何一个母亲。多德夫人就将佢嘅感受话俾咗教会嘅牧师。咁牧师佢话：，你呢个提议几好啦。因为多德夫人就话希望有一个特别嘅日子啦，纪念下全天下伟大嘅父亲咁样。咁牧师咧就。然之后就同各个教会联系啦，咁得到大家嘅支持。咁啊，随即多德夫人咧就写信向市长同埋州政府表达到自己嘅谂法，并且建议以佢父亲嘅生日每年嘅6月5日作为父亲节。咁当时嘅市长同埋华盛顿州嘅州长系公开表示赞成嘅。 州政府是采纳了这个建议的同时呢，亦都将这个节期改为了六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1910年的6月19号，多德夫人所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举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父亲节庆祝活动。在差不多的时间里面，美国各地其他城镇的人呢也都开始庆祝父亲节。那在父亲节一日呢，人们是会选择特定的鲜花来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和思念。大家是采取了多德夫人的建议，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就表达对亡父的悼念。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起初父亲节的日期都不是那么相同的，有些地方就是用蒲公英作为父亲节的象征，有些地方就用衬有一片绿叶的白丁香来向父亲表示敬意。1924年，美国总统柯立兹表示支持设立全国性的父亲节的建议。1966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总统公告，宣布当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美国的父亲节。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正式文件，将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全美国的父亲节，并成为了美国永久性的纪念日。在父亲节一日，人们佩戴鲜花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和思念。父亲节那一日，可能有些人觉得就不是好像母亲节那么隆重，其实但是对父母的敬爱之心愿呢，都是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
一切一切也都成为我预期，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以下意难放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余下亦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谢，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又靠谁施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余下亦能放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人世间与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承受我的光。
好啦，咁听过有陈奕迅嘅一首歌系单车， 咁啊 ，Samson 咧，好多朋友咧都谂翻起儿时嘅时候啊，特爸爸教你踩单车嗰种嘅情景啦。咁而讲到我自己咧，我踩单车咧就系唔系爸爸教我嘅，系我哥哥教我嘅。因为我屋企姊妹好多啦，咁啊兄弟姊妹七个，我大哥咧大我成16年咁多嘅。咁所以变到咧就系、是、爸爸咧，老实讲句咧就系、是、俾到我生命啦。咁因为佢系好多时都唔喺屋企，咁啊变到同爸爸我好坦诚咁讲句，似乎同爸爸嘅感情咧唔系话太深，不过咧，但系你话诶，佢俾咗生命啦，养大啦，其实啊系我妈付出好大嘅功劳将我哋养大啦，咁阿爸就个个月系俾多少钱啊咁样，咁你又点样凑我哋咧？就相信都唔会点凑噶啦。但系咧，始终对于我嚟讲咧，人生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咧，就喺我1996年嚟美国嘅时候，第二年咧我爸爸就去世，咁爸爸喺1997年嘅时候我去世，当时我仲喺三藩市旧金山嘅。咁一直咧都系打电话翻问屋企啲人话俾我听啊，佢冇事啊，冇事啊，身体冇事啊。后来不断咁样追问，个个星期打电话。咁大家谂下，1997年嘅时候打翻去中国大陆，1分钟系8毫子，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吓？咁啊，好贵啊！嗰时都系又冇乜钱咧，搵唔到几多钱系嘛？咁我都坚持个星期打一次翻去问。咁啊，后来终于有一日，我妈妈就同我讲，佢话：，唉，你唔好再问啦，问嚟问去，你爸爸走咗啦。咁我当时抓住个电话喺嗰头，我真系喊哇！觉得自己好不孝，咁但系另一个角度嚟讲咧，亦都好感谢屋企人系冇讲俾我听，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时嗰种嘅环境就系讲俾你听，你翻去好定唔翻去好，你啱啱嚟咗，好多现实嘅嘢令到佢哋系唔讲俾你听仲好咁样，咁唔使我遗憾。但系呢件事情之后咧，就系、是、感激屋企人唔讲俾我听，但系另一个角度嚟讲咧，亦都变到我一个系终身嘅遗憾。咁所以咧就系、是、对于有父母嘅人吓、啊、在生嘅时候都系一定。是要尽孝，不要留给自己的一些遗憾。所以说我们不要在父亲节的时候先想起父亲，在母亲节的时候先想起母亲，得闲的时候多些陪他们喝下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老人家，已经是很开心的了。
他从东方神州一直飞行，脚步留在西方美洲新大陆，佢再从新大陆西岸一路行动，驻足东岸大都会。故土独有嘅凉茶滋润过佢美妙嘅声线，充满大都会文化嘅可乐，继续激发佢不变嘅广播热情。幽文同你一齐游走东西。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无论主角是男是女，故事是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今夜倾情，
今夜倾情的人物采访呢，我是很荣幸地请来了著名的音乐人李广平跟大家倾下偈的。李广平在90年代初期呢，在广州是写了很多歌曲，包括我现在这个你在他乡还不好吗这个节目的版头。咁呢啲咧主要系流行歌嘅创作啦，佢系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嘅副秘书长，系好多流行音乐比赛嘅评委啦，演唱会嘅策划啦，近十年创作咗几十首嘅流行音乐。咁最近呢几年咧，佢拓展咗自己嘅创作之路，创作咗好多民族风格嘅歌曲。咁今日请佢上嚟，唔系同大家讲下音乐，而系咧请佢讲下作为一个父亲系点样同个女儿设计人生，培养佢成才之路。 嗱，咁记得上嗰几个星期咧，我哋你在他乡还好嘛？请嚟咗音乐女孩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获得者李仙林，同大家讲咗佢嘅求学之路啦，讲佢成长嘅道路啦，讲佢嘅音乐之路啦。咁喺采访过程当中咧，佢多次提到咗佢嘅爸爸同埋妈妈对佢成长嘅影响。咁作为对佢呢个采访嘅回应，我哋嚟听一听一位作为父亲嘅佢对女嘅成长。同埋培养过程中系点样谂噶，同埋做到啲乜嘢有效嘅措施？
啲细路仔系跟住阿爸阿妈啫，阿爸或者阿妈咧，佢有咩工作，边度搵钱多啊，边度工作发展得好，就成家就搬屋啦。你做仔女嘅根本冇权去选择，你无论喺中国好或者喺美国好，其实呢种情况都好多嘅。哎呀，我要走啦，我要搬家啊咁样。咁但系你嘅个案唔同，女女提到就系因为佢而你考虑搬家，咁当时你同你太太系点谂？
我哋确实系因为佢先上北京嘅。我哋问过佢嘛，你定落嚟未学音乐？佢就话你一定要考音乐。既然佢个方向定咗，我哋好尊重佢嘅选择，所以咧就上北京咯。
咁点解你一定要去北京咧？咁音乐广州冇得学咩？
有因为我哋两个人都系星海音乐学院出嚟嘅，咁咧就对广州嘅音乐教育情况就比较了解。一个系中央音乐学院，一个上海音乐学院。我哋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所以就想北京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咯。如果作为音乐教育来讲，咁咧你要从细读音乐啦，你就要考呢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咁就一定是要提前上嚟嘅，最少提前一到两年。所以我哋想佢四年级嗰阵时咧，就成个家搬到北京嚟，就开始学。专业的作曲，五年级的时候在北京读了五年级六年级，就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读初一。那这个期间呢，当然有很多很艰难的日子咯，因为要你上到北京来要适应这个工作的环境啊，生活的环境啊，所以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都很值得咯。
好多可以话系唔好讲鱼龙混杂啦，其实好多猛人喺嗰度，系唔系猛龙唔去北京啦？咁你当时喺广州已经系好有事业嘅基础啦，咁你突然间写咗咁多自己事业基础嘅嘢，去到北京去再重新去单打独斗咁样，当时仙林都提到都系好多困难，你又提到好多困难，但我系好想听一下一啲你认为系最困难嘅，你经历得最认为到而家谂翻转头系最惨嘅系咩咧？
一个咧就我就负责继续向北京开展新嘅音乐工作咯。咁妈咪咧就主要系辅导佢嘅专业嘅学习。咁你要考作曲咧，佢有好多课程，一星期要上四五次课。咁北京好大嘅，每个老师嘅住嘅地方都唔同。咁去一次咧就起码要两三个钟。所以咧，佢一个星期四五次喺北京四个唔同方向去学习，佢好辛苦，好辛苦。有时落大雪都要坐地铁、的士、公车转换，咁你去上课。咁我咧就喺北京咧就重新开始我嘅音乐事业，就要重新建立个新嘅呢个工作嘅关系啦。重新去同北京嘅音乐人有新嘅合作咯。并且在北京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建立一个新的工作的网络，所以来到北京之后，我经过两三年的这个适应期之后，一切都走上了正轨。所以我觉得呢，就因为北京毕竟它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嘛，真的有才华的话，你在这里是会找到你自己的位置的，我相信这一点。
即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是吗？
咁广州咧系比较商业化嘅一个城市，所以我哋喺广州有好好嘅流行音乐、商业歌曲嘅一个基础。咁上咗北京嚟咧，佢有好多风格嘅歌曲，比如有晚会歌曲啦，有旅游嘅歌曲啦，有新嘅民歌嘅歌曲啦。所以嚟咗北京之后，我就开始向好多即系歌曲类型方面咧，就打开咗思路。就写到好多唔同风格嘅歌曲，所以一点咧同广州都系有所不同咯。
咁其实实际上咧，因为个女要去读音乐学院，你为咗佢去到北京，结果其实系双丰收，女女就能够系去到音乐学院完完以上咧，攞第一名啦。而你咧喺你嘅事业方面，其实咧亦都系扩大咗你嘅事业喺创作上面咧，系又又得咗一个新嘅飞跃咯。啊，一举两得啊！
系讲得好对。咁诗琳咧喺中央音乐学院学咗六年咧，佢系从初一一直读到高三啊。咁到咗高中阶段咧，佢就自己嘅兴趣咧又发生咗变化，佢就想到国外读综合性嘅大学。咁点解会有呢个想法咧？就是、因为平时我哋同佢推荐啲书籍可能有关系咯。我就好中意叫佢读一啲人文方面嘅书。比如历史啊，比如哲学啊，比如经济方面啊，我哋都会叫佢多多睇啲，扩大自己嘅文化视野咯。所以佢睇到呢啲书之后咧，佢就觉得音乐系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方向。佢可以向其他方面发展，特别系去咗美国，去咗哈佛，去咗耶鲁，参观咗之后咧，佢就认定咗耶鲁大学系佢最梦想去的地方，所以我们都全力支持他咯。
嗯，是的，我上次采访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就是当年他要揀专业的时候，你都觉得很奇怪，是吗？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由四岁五岁都开始对音乐学钢琴啊，一路是吗？十一岁又写歌啊，咁个个谂住他一定是会朝音乐的方向去发展啊。如果你嚟留学的话，可能你就是朱莉安娜啊，咁样一啲有名的音乐学院。但他突然间是揀了耶鲁，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而专业亦都不是音乐，咁可能令到很多人真系好诧异咯。
是因为他本身他对英语他很有兴趣，从小就英语口语是非常之好，参加过很多这个演讲比赛，都英语都拿一等奖。
那他这个英语的口语是怎么练出来的呢？
他通过这个唱歌，他对这个音色很敏感，所以呢他学英语啊，学日语啊，他都很容易上口咯。他是很懂模仿咯，因为唱歌的女仔呢，他对语言的敏感的天分是很高的。我碰到很多很多歌手，他英语都讲得非常之好。咁当然有啲人是因为怕学外语就唔想学。其实是唱歌的人对外语的学习是很容易的。咁诗琳呢，他从细他睇到很多呢方面的，因为我哋屋企好多书，他睇到呢方面的书，特别是一啲美国小说，他就对英语就更加有兴趣，所以他后来他转向这个综合性大学，他都是 有一定的这个文化基础
咯。那么听你这样说，实际上是你夫妻对诗琳的成长是很有一个规划。他亦都是提到话，因为爸爸妈妈是我哋会好多时讨论人生啊，讨论书籍啊，受你哋影响，因为你哋都好鍾意睇书。咁你亦都系话，自细嘅时候你已经系话俾个女听，你要睇边样书，朝边个方向发展。
我就经常到暑假寒假啦，我会列书单俾佢，写十本书嘅书名，叫佢去睇，并且将帮佢买好呢啲书。嗱，暑假嚟啦，你呢个暑假将呢十本书睇完啊，咁其中咧会有美国嘅小说啦，亦会有一啲名著啦，仲有咧就系中国嘅文学啊，咁佢妈咪咧经常都会引导佢睇一啲比如音乐家嘅传记啊，音乐家创作音乐嗰阵时嘅背景啊，呢方面嘅书籍我哋都有好多，并且指导佢睇，所以咧佢嘅文化基础系打得比较扎实咯。
系咪因为同你自己本身系对文学好有兴趣？因为我知道你又填词啊，系咪？
系
有关咧。
系，因为我本身系好中意买书嘅。我哋屋企最多嘅就系书，有七八个书架，全部堆满晒书。所以佢李志能咧，本身佢对文学，对历史都好有兴趣，佢就喺屋企就睇咗好多呢方面嘅书咯，并且我哋有一个好好嘅习惯，就系、是、去边度都喺佢嘅书包入边咧会放一本书嘅，无论系坐地铁啦，去演出啦，去参加各种活动啦，只要一得闲就睇书。
哇，咁听落去你个女好乖啫。如果系咁，暑假有十本书去睇，咁除咗睇书，仲可以做啲咩咧？
睇电影咯。我哋屋企系唔睇电视嘅，唔追电视剧，极少去追嗰啲节目嘅。每个星期佢会睇两到三部电影，到星期六、星期日嘅时候就会睇电影。所以佢呢几年嚟，佢睇到几百部嗰啲大片咯。佢通过睇电影能够学到外国历史文化，并且系通过睇电影咧学口语学台词。佢甚至能够将好多电影嘅台词背咗落嚟。所以佢英语嘅口语系比其他人熟悉咯，流利咯。
时间关系，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请李广平老师咧同大家倾下点样去引导同埋培养个女噶。转头见。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无论主角是男是女，故事是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今夜倾情，
好，依一节翻嚟，我哋继续请嚟著名音乐人李广平老师，讲下佢点样系培养个女成才嘅。
比如《肖申克的救赎》呢部电影啊，佢根本一开始佢睇唔落去嘅。
嗯。
但我同佢讲，我话你通过呢部电影，你会了解美国嘅司法同埋《阿甘正传》啊，呢啲电影都系我哋推荐你去睇嘅，因为一个初中生佢系睇唔懂嘅。咁我哋自己睇咗之后，我将个故事嘅主要嘅意思讲俾佢听，然后同佢解释，同佢讨论，包括个《美丽心灵》类似咁嘅电影啦。佢睇咗好多，通过睇电影佢了解咗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嘅故事，唔同国家嘅历史。所以我觉得系睇电影系比睇电视剧有营养得多咯。
即系作为一个父亲咧，我亦都好想你倾下个女系青春发育期嘅时候，好多人都有一种觉得话好难搞啊，叛逆嘅心态啊，咁思能有冇呢个过程？
都有，但系佢反应唔系好大咯。佢有反叛嘅表现，比如佢有时听我哋嘅讲，但系佢唔会改变佢嘅做法。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可以商量嘅，因为佢太忙啦，佢嘅反叛嘅嘢未发泄出嚟都已经消化咗咯。我觉得
大学生生活咧就系好多姿多彩啊，饮酒啊、party 啊咁样。咁个女又离开你哋咁远啦，其实你有冇担心佢咧？万一话去到个大学里边，会唔会系受其他人影响啊？因为有啲人佢喺父母身边，佢会好乖嘅，但系一离开父母嘅时候，佢真系到嗰个时候十八九岁先嚟反叛都唔出奇嘅。佢好似一只雀仔喺个笼里边关得太耐，突然间即系放咗佢出去，哎，自由啦，新鲜空气啦，咁样佢样都要试下咁。你有冇呢啲担心啊？
有啊，都有呢方面担心嘅。但系咧，我觉得佢系天性系比较纯品啊。第二个咧，佢系从细跟住我哋去教会嘅，系佢有信仰，并且咧佢系响北京咧，佢系每一周都去国际教会嗰度做义工嘅，去唱歌啊，去弹钢琴啊，佢好中意听牧师讲道，所以咧佢有好多嘢咧，佢系通过信仰佢去睇唔同嘅文化，所以佢去到美国之后咧，佢又受洗啦，加入新嘅教会啦。并且在同学之间，他们有一个叫做活水合唱团，是一个基督教的合唱团。在这个合唱团里面，他们有很好的个信仰的交通生活，同学之间是非常之能够互相帮助，所以我觉得他有很正常的信仰生活，我们就不是特别担心他。
诗林亦都是提到他在他的对音乐那方面的选择是妈妈受影响多过你的影响，这一点我都觉得挺意外。
因为妈妈从小教他学钢琴，通过学钢琴学乐理，所以他会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是特别多的。这一方面就他受妈妈影响很大的，特别是喜欢作曲喜欢唱歌啊，这方面是妈咪教了很多咯。我们家是妈咪是做具体工作的，我是负责大方向。基本上 就好似有个笑话讲嘅，老公负责大事，老婆负责小事，咁基本上冇咩大事发生咯。
因为全部啲小事系个大事个方向定咗嘛，系嘛？
冇错。
按照个大事里边去做嗰啲小事实施就得啦，咁啊。咁对佢生活咧，比如话将来你希望佢揾个男朋友，或者你自己个女婿吓，有啲咩要求啊？咩睇法啦？咁
我哋唔一定要佢揾华裔嘅。我同佢妈咪都系保持一个好开放嘅身体，但系有一点，无论佢揾美国人又好，中国人又好，我觉得都系有一点系共同嘅，就系、是、热爱中国文化。即系如果系对中国文化一啲都唔了解嘅人咧，我哋系就比较难接受咯。我觉得。热爱中国文化，唔分种族。
有冇期待先林第毕业嘅时候翻到你身边咧？定还是系觉得唔想留喺美国都 OK 啊？
我哋系非常尊重佢自己嘅选择嘅。咁我自己都会期望佢能够揾到佢自己喺呢个社会上嘅位置咯。唔一定系继续做音乐，但如果系能够做音乐话，都几好，因为作为一个女仔。能够通过音乐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事咯。但如果他留在美国从事其他工作，我都会很尊重他。我希望他是成为一个有文化的艺术家，并且是通过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能够影响这个社会，给社会一些正面的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我觉得他通过不同文化的这种交融的学习，他应该是具备一种世界的眼光咯。无论是生活、创作、做人，都应该是更加成熟，更加有自己的风格。
好多谢李广平接受了我的采访，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臭女经。我相信作为一个家长，听完之后都是有所启发的。一个小孩的成长，环境是非常之重要。俗语有一句话啦，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他太太，他们是很成功的第一任老师，在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我相信李老师的心愿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再次握住你的手，说声再见，就在那个下七天，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该说的话已说过千遍万遍，无法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面，当泪水模糊视线，我发现你不见，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你在他乡还好吗？可有泪水打湿双眼？他乡还好吗？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你那不再熟悉的笑容，对我可是一种敷衍。手中握着你的照片，我真的感到你很遥远。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否还会想起从前？你在他乡
再次多谢李广平，藉住呢首歌《你在他乡还好吗》，就是由杨双月作曲，李广平填词嘅。喺度，邱文亦都要同你讲声多谢你嘅陪伴。呢、这个星期嘅今夜倾情节目咧，亦都系暂告一个段落。下星期嘅同一时间，我哋空中再会。
生在一起，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雨我们听不见，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他乡还好吗？